上一次我们读使徒行传第二章大概是有一个序，那我想我们今天继续的读下去，所以我们今天还是停留在前面的部分。我觉得有确实有不少地方值得我们进一步的留意。那么一个呢，就是一开始的时候说到五旬节到了这句话，我想弟兄们都交通过五旬节，它的意义特别的是在利未记二十三章，从新素记两个饼特别带出教会是基督的见证。那么我想不光在旧约是利未记解释了五旬节，还有出埃及记，还有民数记，那么我觉得我们也是值得留意。那么特别是出埃及记第二十三章十六节讲到五旬节又是收割节，那么给我们一个感觉，这是神心中到了五旬节那一天有了一个的收割。那我们知道初熟节特别是讲到主耶稣的复活，那么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也特别讲到主耶稣是初熟的果子，特别是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那么我想当在初熟节的预表中的时候，当然也有这样一个收割，当然神也得到一定的满足，但是现在到了五旬节时候仿佛还是收割。那么也就是说不光神在主耶稣身上得到了那个收割，得到那个收成，得到那个满足，神要在教会上得到那个收割，得到一个满足。而且呢在民数记中也是讲到五旬节的时候，特别讲到民数记二十八章二十六节讲到七七疮家出熟，那也就是说五旬节对在神的心中还是跟出熟有关。那我们都知道出熟的果子是基督，但是圣经中有好多处讲到出熟，但有一处是在雅各书第一章第十八节，他说神按他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我们中文读说是好像，但是原文就是说是一种 a kind of a type of， 那也就是说我们这些人也就是教会来说在神的心中也是出熟的果子，不光主耶稣。那么这当中就是我想王弟兄有一次也特别交通过交通五十天七乘七加一，讲到主神的安息，因为教会产生之后神的国的一个根基就已经有了。那也就是说五旬节那确实是关键的一步，那也就是在那一天不光主耶稣之前出熟了，而且教会从神的角度，虽然我想现在还只是一个地位，真的教会要成熟，真的要能够作为出熟的果子要能够献上去，真的种子要显出来还需要时日，但是至少我想在地位上确实达到了这样一个出熟。其实出熟不光如此，在启示录中十四章第四节讲到得胜者是出熟的，因着得胜者因着基督是出熟的必然带出另一部分出熟，那么有出熟的那一部分是必然带出一个全体那一大片的收割。那么所以说我想在这里当讲到五旬节的时候，那么在神的心中就是有一个出熟的果子，不光是主耶稣，而且是神要得到的是教会，而且有教会这个出熟的果子要带出万物中出熟的果子，有一天都要在基督里同归于一。那我想从五旬节的角度来说，神也确实带出了这样的一个心意，有一天种子显出。那么很有意思的是他说五旬节，这里圣灵记录五旬节到了，在我们的感觉中好像到了那就只是时间上就到了，但这个到了不是用的一般的到了，这个到了严格的来说是五旬节满了，是满了，不光是到了。那么在路加福音中有将那个船啊满了，就是用那个船装满了，就是五旬节到了这个满字。圣经中还有其他的用法，那么让我们会有一个感觉，五旬节门徒等了多少天？门徒等了十天，等了十天，我看十天真不容易啊，终于等了十天五旬节到了。 我们回想，当看到五旬节满了的时候，我们从神的角度，我们的神他等了多久？我们的神一直在等，一直在等。从创世以前，神定义就一直在等啊等啊等啊，期待期待，好久好久。但终于这一天满了。我想，当五旬节到了，我想在神的心中，当五旬节满了，在神的心中是有感觉的。我想我们也是，实在是要有感觉。我想旧约的时候，人一次一次啊都去过五旬节，一年又一年，每年都会去过五旬节。那么在这些过的人中间，有多少人真的知道五旬节里面的意义呢？我想大部分人并不知道。我想在神在天上就看着人，就一次一次一次一次的一次一次的去，人都不知道。但在神心中一直等的有一个日子，这一个的日子，就这一次的五旬节到了，在神心中，终于，神要盼望的那个日子到了。那么我想，人真是很久以来都不知道主神的奥秘。那么对我们来说也是，很多时候也许我们只是知道外面有那样一件事，但在父神的心中，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秘密藏在他里面。那么有一天确实到了。我想这是特别关于五旬节。那么当然，我想五旬节也在神的心中，我们刚才从神的万有同归一的角度，我们有点思考。其实这一次正好读加拉太书，特别当时怎么讲到五旬节一定跟圣灵是有关了，特别是圣灵不光是给我们一些好像一些能力啊或者怎样那个感觉，我觉得读到神儿子的名分，这里面特别有感觉。那我想今天我们可以有点思考慢慢。对，那就是说五旬节到了，那这是一个点。那么另外呢，是门徒都聚集在一处，门徒都聚集在一处。这里的意思实际上是门徒是同心合意的聚集在一处，那中文还没有完全的翻出来。我是听不止一位的弟兄讲到，他说五旬节一定会到的，五旬节跟门徒的祷告并不是那么的有关。那也就是说，因为父神所定义的那一天的日子一定会来到。那么我想当然跟门徒的祷告有关。那我想弟兄上次也交通到，如果我们被神拣选了，如果说我们不能尽到我们的那一份，我们不能让神的做工有出路，那么神会兴起别的。对，神的日子，神五旬节要那一天到还是会到，但神会兴起其他的弟兄。就像我们刚读的以斯帖记，以斯帖记中，如果说这个时候，如果以斯帖他不能让神被用到的话，神可以用别的办法，神甚至可以兴起其他人来达到这个目的。那么这里是同心合意的聚集。当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啊，就有一点想到，不知道是不是完全的吻合。大家同心聚集在一起，同心合意的时候，神的一些特别的工作就降临了。在诗篇中有一篇133篇，说弟兄和睦同居，贵重的油就浇在亚伦的头上，然后呢，也是又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那么我想当门徒一开始，当人看到哇，突然有这么一个现象下来，其实是圣灵的交换下来。但到后面我们知道，读到如果第二章读到33节的时候会有解释，那是因为基督从父神受了所应许的圣灵，然后就浇灌下来。那么也就是说，实际的是我们知道亚伦就是基督的预表，实际上是那个贵重的油可以说是从头领受了，然后是流到身上，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这样就浇灌下来。然后呢，当这里讲到众人聚集，后面有一处是第六节，他特别讲这声音一响，众人就都来聚集。那么这里也是个聚集，那么第二章第一节也是一个聚集。那么众人怎么会来聚集呢？王弟兄上次特别讲到，当那个众人聚集的时候，给我们看到一个小影，给我们看到一个神在神的永远的心意，万有在基督里同归于一，这一个一大家聚起来，有这样的一个有这样的一个小影吧。那么那第六节的这个一，那么它的根据是在前面第二节的这个一，是因为神在一小群的人身上先得到了那个一， 然后这个，然后神才继续的做工，那么将那一个整个的一的那一个，当然还只是个影子了，这个影子显明出来。那么也就是说，合一来说是，你也可以说是一个得胜者的见证，先有一个得胜者的见证，先有一群人先被神得到，神的那个一的工作在他们里面先做成，然后是慢慢的可以慢慢的慢慢带到神的那个心意当中。那我想这是我们第二个哈可以留意的地方。那么接下来就是忽然从天上有响声来了，然后好像一阵风充满了，然后又有舌头如火。那么这里就讲到其实神的身体在地上怎么样教会在地上诞生。那么王弟兄特别讲到那时候虽然外面好像不是那样，但是没有太热闹，但是神在里面已经做了。就当我读的时候有一点的联想，想到我们人被受造的时候，圣经中有一处是讲人的受造奇妙可畏，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么我们也知道主耶稣在地上，主耶稣是圣灵感孕生的。那么我想从人的肉的身体来说，神仿佛是一个比方，仿佛是给我们看见一点的事实。那我想当基督的奥秘的身体，我们被圣灵进到一个身体里，那基督奥秘的身体，我想那我们今天我们成为手呢，他成为眼睛呢，他成为鼻子呢，那神也是在其中有一个奥秘的一个建造。但是这是圣灵做的，圣灵把我们进入一个身体。那么从我们外面来说，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的现象。那么虽然我觉得33节特别讲到主耶稣把你们所看见的所听见的浇灌下来，但我想那里面的意思不是指圣灵就是火，圣灵就是风，主把那个风和火浇灌下来。我觉得那个风和那个火，他这里也用的是好像，也用了如火焰。我想如火焰圣灵仿佛鸽子，都是那样，都是这是一个是一个的记号，是一个的象征，并不是说我想圣灵是风，圣灵是火，但是他借着这风和火，神要带出其中的一些的意思来。那么当我们看到风的时候，我们知道风是看不见的，风是摸不着的，但是风是带着能力的。那么很容易让我们想起，当圣经中讲到风，有两处的经文似乎特别是有关，一处是以西结书，那个以西结在那里的记载中的时候，37章讲到那骸骨，然后有那个风，有那个气息吹进去。然后在约翰福音3章的时候，讲到尼哥底母的时候，讲到重生。那么那你也是讲到风是随着自己的意思吹，然后听见风的声音，然后却不能看见。那么我想在这里，当我个人是觉得，当讲到风的那一点的时候，我想比较注重是在生命上。那个时候真的一个有生命的那样一个身体，就是教会得着了，那进入这样一个身体，那是风。那么关于火，我想关于火，他这里当然特别想又有舌头如火焰显出来。我想呢，讲到舌头嘛，讲到讲话，那我觉得，当然我觉得这里重点肯定不是方言。那么，但是神确实临到他们每个人头上，确实给了他们能力。那么他们开始发出，因为被圣灵这样充满之后，他们其实说起别国的话来，他们根本是什么？是赞美神大能的作为。然后他们是传福音，也就是他们用着他们的口去来为神做见证。我想这个是一点。那么另外我们知道，当讲到火的时候，我想火有好多的表达。那么火是以赛亚书也告诉我们，火是焚烧的灵。那么我有点会想到，我不知道是不是一定是准确。当比如像以赛亚要被神要来用的时候，那个时候要用炭火，要去沾他的石头。那么也就是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他的性情完全属天的，教会应该是纯净的。当这些的人要为神做见证的时候，那么应该是要被神所洁净的。那么 这里就是有了一个两个标记，一个是风，一个是火，是在这里。那么接下来，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徒所赐的口才，就讲起别国的话。我弟兄上次也特别交通了圣灵的几个工作啊。当然，这里呢正好是因为在五旬节那一天，有一些的事情同时发生，他们也说起别国的话来。但是如果仔细看圣经的话，圣灵充满不一定讲别国的话，讲别国的话也不一定是圣灵充满。那么，但其实，我想，当然，因为在讲别国的话，在方言上确实如今有很多的不少的混乱。但是我想，我们不是说因为混乱，我们就不去不去讲它，就不去讲这样一件事情。那我想，当这里圣经讲得很清楚，就我想我们是很清楚，这里是讲的是别国的话，不是一种一种的舌音啊。而且他这里说起别国的话，那个说是一个很清楚的说。保罗说我们要造就劝勉安慰啦，要讲智慧啊，要讲说神基督的奥秘啊，都是用的这一个说。那么我想我们也知道，在有一些的神的儿女们，这特别是注重讲方言，好像方言有了之后好像就代表好像到了一种属灵的怎样的程度。但这里其实圣经告诉我们，也到了使徒行传第十章，他们刚出信，他们就会讲方言了，不表明生命怎么。那么这个像方言，它特别是像在当初那个时候，神为了要达到一个特别的一个的目的，要一个显明，那么神才让他们讲方言。我想比较有考证的，比较让我们看到有过一个事实。我们知道台湾有一个神的仆人是吴勇长老，有一天他去。应该是去香港，我们就去香港，他要去传讲神的话。但是到那边是听到的弟兄们都是只讲潮州话的。吴勇长老他不会讲潮州话，但是那一天圣灵感动他，让他跪下来祷告。最后他竟然用了一种他所不知道的语言，就是潮州话，他讲了那一场道。然后其实他不会讲。那么也就是那个是神在那个特别的情况下，神为了要使他的话语被传说出去，所以是让他讲了一个可以说是另外的一种地球上的一种另外的一个语言，不是说有一个方言表示是怎样。那么当然我想还有一个例子我想举一下的嘛，就是给我们一下澄清的。我们也知道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讲到恩赐啦，讲到十四章也讲到了，当中会有些地方好像会弟兄们的理解上会有一些争执。但我想讲一件事，说有一个弟兄他觉得他得到了一个方言，他觉得他可以跟神讲说奥秘，他并不知道。但是呢，有一天他偶然的机会，被就是有他不知道是怎么样一个偶然的机会，后来有人就知道了，正好是我想是巧合吧，说他讲的其实是地球上的一种话，但他并不知道那个话是非洲的一个土语，这个土语里面其实是亵渎神的意思。那么也就是说，人可能以为觉得好像有了一种怎么样超自然的，那最后如果不清楚的话，那最后其实最后自己都不知道的当中。会发生了这样的事。那么但是我想为什么这里圣灵特别记录下，我想神的工作特别跟方言是有关呢？我想啊，他这里都是来自各地的人。那么来自各地的人为什么，他里面特别有一句话，第二章第八节说，我们个人怎样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湘潭。但我觉得我们生来所用的湘潭，他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里面好像有点感觉，为什么我们生来我们就会有湘潭的，为什么我们生来就会有不同的语言的。那我们一定会追溯到曾经人想通过自己的办法，想通过人的肉体，想有一个合一，最后来做一件其实是得罪神的事情，最后神变乱了世界的言语。那么 但是神最后的目的是要让人回到一个义的当中。我想其实我们在想，如果到了千年的国度，那么有列邦，他们用怎么样的话呢？好像圣经中有一个可以让我们参考的地方，有些弟兄是这么提出。西班牙书第三章第九节，他说万民用一种清洁的语言来求告耶和华，是一种清，这是在国度，这代表在国度的时候有一种清洁的语言。我想我们也不知道，但是仿佛有一种线索。那么至少在五旬节的时候，我想里面至少带出了一点的那样的意思，虽然那时候不是那种完全的一，但是好像当五旬节这么一个重要的日子到了，当神的这样一个根基建立了，神的心目中最后是要带到那个一的，好像原来那个变乱的，那是那个当中好像神给了一个人怎么样在这个乱的当中能够有这样一个交通，好像有那样一点点的那样一点点的影子。那么这是关于方言。关于方言，它特别这里前面就我刚才特别是交通道那跟圣灵的充满并没有关系。我想弟兄们也跟我们讲过，关于圣灵的充满的时候，有生命的充满，也有能力上面的充满。你可以说一个是像有些弟兄说，一个是童女，一个可以从童女的角度去考虑，去想那条路，一个是从仆人的角度，一个从生命，一个从能力。那么当我读到，当这里是圣灵充满是指能力方面，不是指生命方面，那我会想到圣经中第一次讲到圣灵充满是什么时候，是在旧约。旧约当初要造会幕的时候，有一个比撒列，那时候神特别讲在出埃及记，我想是用了两次，31章、35章讲到圣灵充满。我想你看那个时候圣灵充满是跟建造会幕是有关系的。那么今天就是如果神让这里圣灵充满，那是带出一个见证，最后是跟教会最后的建造是有关系的。圣灵充满不是为了一种别的标榜或者怎样某种属灵的光景。那么这一点，那么最后想分享的一点呢，就是那里他当然讲方言了，那么方言就是一个是一种恩赐了。上次我们特别讲到圣灵好多的工作，受圣灵、圣灵的浸、圣灵的降临、圣灵的浇灌、圣灵的两种充满。那么这里还有一个圣灵的恩赐。我想就是说有一句我原来也不是很读得准确，但是后来被提醒，当读新约圣经中讲到圣灵恩赐，就中文翻成恩赐这两个字，不一定是指我们今天想的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恩赐。这个恩赐其实也是白白恩典的意思，所以有的时候那个恩赐的意思是白白的恩典。那么当在五旬节之外，还有一次我们知道很著名的哥尼流家中，哥尼流家中第10章第45节，然后是说看到圣灵的恩赐也叫在外邦人身上，然后说方言称赞神为大。那么那个恩赐呢，实际上是指恩典，是讲主耶稣将那个圣灵，将那个恩典，在恩典中将这样一个圣灵能够来浇灌下来。那旁边的说方言只不过是印证。那么这里就让我们看到今天我想也有些弟兄姊妹特别对有一些的神迹啊，有一些的奇事啊，有一些特别的事情啊比较关注。那我想主耶稣讲得很清楚，在这个世代除了约拿的神迹，除了死而复活的神迹，因为人都比较关注那些外面的那些好像很奇异的事情。那么圣经给我们看到，圣经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在以利亚、以利沙的时候，在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在教会地上教会在地上建立的时候，这几个特殊的时期，因为很多人当初对圣灵的工作并不明白，好像是件非常陌生的事情，是在历史的一个转折点，或者说是在一个真理当初特别需要开启的一个情况下，那么是作为一种的印证，那时候是特别显明了一下的作为。那么并不是说神在每个时代都是好像有那么多的那个神迹的那么多的那些现象，因为这个反而是让人去产生一种 一种好奇心，并不是在生命里。那么我们就从当时，当只是看到外面的这些现象的时候，看到外面这些的现象的时候，人的反应就可以看出，那些人对这些对圣灵工作的反应，他们是纳闷，第六节，第十二、第七节是惊讶、稀奇，第十二节也是惊讶、猜疑，甚至到第十三节是讥诮。那也就是说，如果只是外面的那些，根本不能在人的里面产生出真正的有属灵价值的。那么也就是当我们知道到后来，后面实际上圣灵在人的里面做工，才能够带出真正的生命的果效。那我想这里是给我们一个提醒，从这些人的身上，那我想今天也是神所注重的是里面的工作。那我想就开这一个头。
那我想在这里第二章我想在这里提到忽然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做的屋子这里就是说提到这个响声就是说我们弟兄也提过，就是说让我们就是特别的注意我读了那个达比的那个这个英文的翻译，那边也可以给我们参考一下，他那边就是提到这个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那个响声呢，就是一个 hard breathing， 就是一个很深的一个吹。如果我们听过江弟兄，他也提过这里，他说那个就好像生孩子，就是说那个生孩子那个就是讲到那个叫对。不过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这个就是说就是单数的就是一个很深的那个吹气，这个 breathing。那我就想到当初神造人的时候，他把那个泥土造了一个圆以后，他就在这个鼻孔里面吹了一口气，那就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我想到这里的时候了，在这里就是讲到教会，就是神吹了我的领会就是吹了，就是一个有生命的一个机体，就是一个有机的，有教会不是一个死的东西。在这里就是神很清楚提到，他是这个一个很深的就吹了一口气你就看到教会就是一个有生命的一个机体。就是一个活的，它不是一个团，虽然不是一个团体，不是一个死的所以我们上次那个特别聚会，我们听过陈锡珍弟兄交通过我们看到有些弟兄姊妹他们也觉得怎么这个福气呢来了一下就很快就没有了就是说让我们看到很多的那个属灵的神，这个福星是神所兴起的，神的工作只有神来做，就是靠着神的那个给人的那个生命。那如果我们人呢把那个手一插进去的时候，你看你兴起许许多多运动以后，你就发现了当人的手一插进去的时候就是那个生命的火，那个福星的火就慢慢熄灭了。所以在这里就是看到给我们看到神在那里给我们看到，他就是一个很深的吹气在这个教会的里面，教会就是成为一个有生命的一个有生命的一个机体所以为什么呢，教会可以为主来做见证，就是因为主把借着圣灵把那个就是吹一口气，就是让教会成为一个有一个有生命的一个机体。 这个 living organism 啊，所以所以在这里啊，所以刚才我们弟兄说那个风啊，实在是啊，那个就是那个生命，一个生命的主把那个生命就是给了我们，所以叫我们能够为他来做见证。然后在这里也提到第三节，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我当初读这个第三节的时候啊，我不太明白为什么这里提到那个舌头。当然我们知道我们弟兄也提到，就是当神要开始一个工作的时候，他一开始会用一些比较很厉害的一些的那个神迹，或者是一些的一些的 sign， 就是让我们来注意。但是这些了以后不一定会再用的，但是因为在神一开始一些新的工作的时候，他会这样子做。我就想到这个舌头我们都知道啊，圣灵在第一章第八节那边提到圣灵降临在人的身上。我在这里觉得，因为他这里是在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所以他们就是这个舌头为什么都是要在每一个人的头上，每一个人都要经历这个圣灵的这个能力。你看到这个圣灵的降临，你看所以然后舌头我们知道我们看第一章第八节那边提到，就是圣灵的降临就是要为主来做见证。我们怎么为主来做见证？我想舌头就是用来发表的我们就是来发表圣灵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来经历圣灵的那个，都要有那个圣灵的那个经历，然后呢我们就能够把主那个见证把它发表出来。所以你看到这里很有意思，他圣灵在每一个人的身上的那个工作，每一个人在经历圣灵的那个在他个人身上的那个经历，然后呢是在一个团体里面把整个的我们的主耶稣把它发表出来的。所以在这里很有意思，是个人的经历，但是呢圣灵也把这120人进成一个身体。所以我们看到个人我们需要经历圣灵给我们的那个在我们身上的工作，然后呢你就看到整个身体把那个基督把它发表出来另外在这里也提到讲到那个他们说起别国的话来这里就是讲到圣灵的充满，说起别国的话来。所以我们看到上面第三节，我圣灵的工作，圣灵的降临，就是叫我们为主来做见证。所以这些的说方言呢，并不是说让人觉得我们好像有什么了不起的。所以你在看到这里就是看到现在今天很多人对方言有很多的那个非常的混乱，有很多不同的那个看法。但是呢我们如果我们回到圣经里面，很清楚的在这里圣灵的舌头在个人的头上，然后呢圣灵充满在他们身上，他们说起别国的方言来，这些的话乃是要为主来做见证，就是说让把主那个心意把它发表出来。因为这些的方言不是说他们，就是他们从前那个相谈，就是他们借助这些的方言，他们就把明白神的话，神的心意。所以在这里就是很清楚，这些的经历，或者是那个时候的那些的sign， 那些的人看来是一些神迹，这些的都是有一个，都是围绕一个目的，就是说为主来做见证这个事情。我想我交通到这里。
跟大家交通一点，那个在第二章这个地方，如果我在读这个第二章呢，跟那个约翰福音第三章的地方啊，十三节，除了从天降下人就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当然这个地方已经主耶稣已经升天了，所以在这个使徒行传这个地方，第二章这个地方，五旬节来的，尤其王立忠上次特别提到过那个立位记二十三章的地方，说在那个新数据这个地方，在那个神的那个心意已经在那边显明了。所以不管这几个弟兄是不是和当然他们的核心同意祷告了，但是这个是神既定的事实，在那边心意已经在那里。所以我们如果从约翰福音第三章十三节那里就看到了，主耶稣已经升上天去了，那这里所有的作为都是他在天上，在他要有一个身体在地上来继续他在地上恢复神在创世的时候他的心意里面。因为这个地被魔鬼夺去了，因为从亚当犯罪以后就夺去了，所以神都借着所有的那个他的旨意把他地要夺回来。那夺回来怎么办呢？他已经升到天去了，说圣灵拆下来，他跟圣灵一起降临在我们这里。所以刚刚弟兄已经讲过，进成一个身体，他没有身体不行。就像王弟兄讲，没有身体他没办法继续往前做，没办法完成神那个旨意里面。所以在这个身体里面，我们都被进成一个身体。所以我上次有时问王弟兄，我说那这样子五旬节它的目的是因为圣灵降临的目的是因为要诞生这个教会。但我看了很多书，有些说哎，那个五旬节那个这个圣灵浇灌下来还会再继续。但是后来我在想，王弟兄也讲，这是不太可能，不太可能。因为这个圣灵在五旬节降下来的地方是要让教会诞生，这教会已经诞生了，所以五旬节之前不可能。但是我这边有个问题，就是说彼得在那里站起来提到说约珥的那个预言，约珥的预言是说在末代的时候，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他讲了两次，他还第二16节说，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说预言有天上有这些末世的时候。彼得在那个时候讲的时候，他认为那个时候末世啊，他认为那是末后，说他引用那个约珥下来。但是经过2000年的时候，我们每一时候我们都说有末世来了，末后来了。那当然我们现在更是接近末后末世的时候，那我们一直说讲说啊，我们愿主快来，愿主快来。 OK， 我相信这句话在2000年那个时候已经有人在讲了，愿主快来。当然我们知道说神看千年如一日，我们是看千出一年。 OK，所以我在想说这个如果是五旬节这个圣灵浇灌如果是不可能再发生的时候，那约珥这个所讲的预言是不是随时随地都在发生在这里浇灌下来。因为引起了那个上次陈弟兄在讲那些圣灵大复兴， OK， 不管是威尔士大复兴，英国的大复兴， OK， 那个 Scotland 的大复兴， OK， 中国的山东的大复兴，所以这些是不是约珥在那里讲的预言是不是还是在那边进行中？因为他要借着身体来完成他的从创世以来的旨意，借着我们这些人在地上一个身体里面把地夺回来。
我想交通一点，就是刚才弟兄都有提过，圣灵充满的时候，他们都说起别国的话来。我也是在第八前面一章第八节，弟兄都说过，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必得这能力，并要在撒玛利亚、犹大全地耶路撒冷、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在第二章的时候，圣灵就在五旬节完了的最后一天就来到降临在他们的身上面，他们就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别国的话来。那个时候从别 另外那个那些地方的人，就是那个帕提亚人、马代人、以南人，跟着很多很多地方的人，他们都非常的惊奇，为什么这些门徒可以他们是加利利人，他们不是也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可是居然可以说他们生来的时候用的湘潭，而不是说他们自己加利利话的话呢？在这里，我看到圣灵降临的时候，当然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已经提过，他要被接回天上面去，可是他会差遣圣灵下来。住在他们的里面，就圣灵就可以教导他们很多的事情。在其他的地方，我们也看到圣灵有很多的恩赐给他们很多的恩赐，也有说方言的，也有教导的，也有管理的。在这里，我看到主耶稣在前面要门徒他们去替他去传福音。而是到地级，如果是到地级的话，我想很多地方都有他们的言语。在这里我就看到在这里主好像给这些门徒他们有这个能力，就是证明他们是可以到那个地级去为他传福音，他们可以有这个能力，现在在这里证明了。也有这些人，他们是从别的地方来的，他们是说他们不会，以前是不会的，可是因为这个时候圣灵把他们充满了，他们就可以说他们的话。这些人他们也无可推诿，因为他们实在是听见了说自己生下来的话，可能他们拿到这个地方，他们也说这个地方的话，可是门徒居然可以说他们的话，所以他们是知道他们这个很非常特别的一个能力在他们的里面，可是他们却不明白圣灵的工作，也不明白主耶稣把这个圣灵赐下来。所以他们就有这个说法，就是说他们无非是性酒灌满了，意思就是说他们喝太多了，可能是醉了，就这样的，好像说他们说的话是好像是胡言乱语，这样就好像以前主耶稣被钉以后复活了，那个祭司就说他复活升天，他们却不承认，他却说他的身体是被偷去了，被门徒们偷去了，所以不在这里，可是这里却印证了回天上之前所告诉门徒的，也要应许把圣灵降临到他们的身上面。在这里我觉得非常的宝贵，因为圣灵呢是由主而来的，他充满了门徒，就是主跟他们是现在是一起，他们就有那个圣灵，就是主耶稣差遣这个三位一体的一部分的圣灵来到他们的心里面，就是跟他们在一起。所以彼得在这个时候，他听到他们这样说，他明白了主耶稣应许圣灵要降下来。在他们的心里面也指教他们，也赐这个恩赐给他们，可以做他们自己做不到的事情，他就可以有这个能力，他站起来，就是他讲他第一篇的道，他开手的时候就告诉他们这些事情其实不是新的，因为在旧约的时候，这些犹太人他们都已经念过了，就是在旧约先知约珥所说的，主要神要把圣灵浇灌在 那他的儿女的身上面，约珥书就是说到神说到那个蝗虫的灾害，因为以色列人不听从神的话，他们背叛神，所以神就用这些灾害来管教他们。可是神在这里说的话就是管教之后呢，神还有他的恩典和怜悯，所以在第二章17到21的时候都是引用约珥书的话，那里就是神要和人和好，和好的时候神就要把他的圣灵浇灌凡有邪气的，所以他们的儿女可以说预言，他们的少年人可以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跟着他说他的灵浇灌他神的仆人和侍女的身上面，他们就可以说预言，就好像现在使徒他们在这里就是为着主的缘故，就好像说11节那里说讲说神的大作为，就是约珥是已经预言这些事情要发生，所以以下的时候当彼得说到主耶稣他在地上面的事情还有人要因为他自己的罪去悔改的时候，就是他们就更有能力，因为他们知道圣灵已经降临在他主的门徒的身上面，他们也看到在这里可以看到因为圣灵的降临把他们也带到主的里面，也可以把他们证明主他已经是升天，他不是死，已经长久的死了，他是复活，而且现在是活着在天上面，也把他的圣灵降临在在地下面信他的人的身上面。
在这个第二章，在《使徒行传》，多半人看了都是很注重那个圣灵赐下来。但是感谢主，我们都现在看见了圣灵赐下来，主要就是要教会的成立这个是教会的开始。路加圣灵用着路加在使徒在复路加福音讲到主在地上做人的时候，这个拿撒勒人耶稣他做的事都记载下来。好了，现在这个拿撒勒人耶稣就在这里讲的，神已经立他为基督，为主，为基督了，他已经回到天上。那人怎么样可以看见这一位呢？当然就是这种他的身体就是教会，所以感谢主在这一点像我们都讲明希望我们不要让那些世界让我们的注意力分散出去。我要补充的一点因为上一次我很着重的讲第一章我们看见那个时候圣灵还没有吃下来，还没有教会，但是那个时候那些门徒他们在主面前那个顺服，那个同心合意，那个恳切祷告，那个彼得马上就显出那个生命里面的那个感觉，就称那个120多个人做弟兄，我们都提过这一切都指明那个时候人尤其是跟随主的人已经预备好了。所以上一期我就交通好像五旬节刚才弟兄说五旬节满了，在人看来他们都不知道那个跟着发生的大事那个最主要的属灵的意义，他们那个时候我想都就是讲了那个方言出来他们也不知道是什么一回事，但是神为着这个要做的事不知道等了多久，他们是等了10天，刚才弟兄讲得很好但是神你想了，当亚当夏娃把他的计划搞乱的时候他要成全他的旨意，那个时候就等了一直等到现在 啊，他就要做这个大事。但是做这个大事还是还有人配合。我也强调这一点。啊，第一章有讲，这里也有，你看，啊，第四节，他们聚集的时候，他们就都被圣灵，被圣灵充满。上一次我们啊，讲到圣灵几方面的工作，这里用的那个词被圣灵充满，是圣灵充满他们，所以他们是被圣灵充满，不是他们求啊，他们是等，但是神怎么样做，他们就让神做了，所以那个时候圣灵充满了，那你看人就预备好了。还有下面就是光是这一些门徒预备好了，后来还有3000人要加入教会，神怎么样做了？你看这一批人有两个字，第五节成全，成全，很全，全全成，有没有念错？敬畏神呢？God fearing 啊，很敬畏神的人。他们有一些犹太人，他们没有听过福音了，哪里有福音了？但是他们啊，心里边对神有一个敬畏。这一些人从过去各个地方都来了，你看他们也是准备好了。所以神真的等到这么一天，神就做这个大事。我还有一点点补充的，刚才因为我听没有人在这方面讲，我提一提那里提到好多好多的地方的人啊，有些我们很熟，有些我们不熟，但是如果就是你看那些就是你可以可以认得的那个地方呢，有什么从那个第九节开始，马代以兰最初提的这个米索波大米，这几个都是现在的伊朗、伊拉克那一带的地方了，那个比较北边一点的。然后下来犹太，当然你知道了，加珀多加本都，大家看翻去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一节就看一看，花一点时间啊。彼得你知道他从来没有到过外边的地方的，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一节，但是彼得前书啊，彼得写信的时候，你看他是写信给哪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地方了，加帕多加亚西亚就是 Asia 了，彼得没有去过的寄居的，但是哪里就是叫神先见被拣选，这个圣灵得成圣洁，这些都是主里边的人啊。所以你看这一些地方的人来啊，神已经做了初步的工作，在他们里面已经有这些成全的人肯寻求神的时候，神已经在他们里面做工，所以他那个时候他们回到本来的地方，可能他们就继续的寻求神，就让他们后来有机会能够听到福音。加拉太当然保罗自己去过了下面还有本都这个，你如果看那个使徒行传18章那里，亚居拉是本都的人的生在哪里，所以你看神你说那个时候完全就看见圣灵自己做工，当然是神在哪里做工了，就一切都是他发动，他起义，也圣灵也开始做，不是他们能够将这么多的人就你信主，后来信主的人有3000人，那么还有其他的人呢一万多也有可能了，所以这么多的人，彼得有机会在哪里为着这位钉十字架又复活的这位的基督能够做见证，神已经做了很大的工作，就已经 铺好了那个根基，让后来保罗出去的时候，在各个地方他就一传福音，不是保罗有什么 很大的能力，老早圣灵已经做工在各个地方 的人的身上。我就补充这一点。
快快的交通两点，这次读这一到四集的时候，有两点特别抓住我。第一个呢，就是第二节里头的那个忽然两个字。这个忽然用在这里，我的感觉就是说，不仅当时外面的那些人没有感觉到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就是那120个聚集的门徒也没有发生，没有感觉这样的发生。那么我这一点呢，我就想起来，就是说神做工的日子不是人所能推测的。我自然很这次特别的就想到我自己的信主过程。很多次那种福音信息的传讲讲员在那边呼召我，从来没举过手。直到有一个日子，我也是跟平常，我也觉得跟平常没有什么差别，我就去了。结果就在那天就是决志信主了。所以说圣灵的工作就是这样，就是说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发生，但是它一旦做工就成了。那么当然我们在主里的日子坐下来以后呢，我们就觉得慢慢的觉得有一种路，就是说我们不要去推测神会在我们自己身上或者在什么身上做什么工，或者说我们虽然明白神的旨意是个什么样，是什么，那么我们在推测他的那个日子是什么日子。那么我们只有一条路，我们就是说顺着圣灵的引导而行，在神道的日子里头，那个事情就会成就了，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看整个事件的描述给我的一个提示呢，就是说圣灵做工是清楚的，它是有次序的，它的果效也是明显的。就是说这个样，这一点我觉得为什么要提出来呢，我觉得对我们很重要。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世代之中邪灵的动作很多，那么我觉得靠这一点去判断的话，可能就给我们就能够把它击败大半部分。因为呢你看这里头的虽然是120个人在讲，至少有十几种的方言，但是他们的主题就是一个，就是神的话，就是神国的作为。然后呢他们也不混乱，虽然那么多人他们是在同时的在讲，在外面所听到的那些人他们都能听到他们在讲什么。所以说呢这点就是给我们的一个提醒。我先讲，
我想弟兄姊妹在第二章的开头的时候实在是给我们1000多年后的五旬节，1000多年后的教会，你回过头来看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时间是可以这样过去，但是主给我们的那个带领的那个方向那个路是一点都没有更改的。除了弟兄姊妹们刚才所交通到的那一些的事情的时候呢，我还想，我不晓得我这样再补充一下会不会能让弟兄姊妹们更能明确的一点。上次我们就已经特别提到了圣经五旬节到了，一般人的感觉上面就是圣灵降临了。但是我们感谢主，因为主的话是越过越给我们看到那个跟那个基本的那主要的那个点不是在圣灵降临，主要那个点是借着圣灵来而产生教会。但是问题在这里了，圣灵来怎么叫圣灵来？你怎么知道他来？你可以回头来看，主说嘛，我们等在那里嘛，等着圣那个圣灵充满嘛。好了，那一天等到那一天来了，圣灵也来了，那一天所发生的事情是不是就是主所说的你在那里就得着能力？那就这样，就是这样呢？又或者说是 再推早一点就说的，那要受圣灵的浸，那是不是那是圣灵的浸了，就和这些事情是完全的连，都是等，就都可以活成等号了。就用我们上次我们说过的话来说，就很显然的，我们看到是神是把圣灵差来的时候，在五旬节那一天，圣灵做了好多方面的工作。这好多方面的工作都是圣灵的工作的每一个都是一个圣灵工作的，我们可以这样说了，是他的独立的工作面啊，这个不等于那个，那个不等于那个，我们很清楚的可以看得到了，弟兄们也稍微交通过了。那正因为这样，我们就又回到当时的那个情形。上次我特别跟弟兄们提到，究竟当时他们这一次是的聚会地方在哪里？我们说了不知道是在哪里，但是知道那是在圣殿的范围里的一个地方。好了，现在问题来了，圣灵开始工作了，圣灵来了，他们怎么知道？别人怎么知道？那弟兄姊妹，你看在这里很清楚，你看到圣经那个记录，说到那一阵子的事，那圣灵降临的时候，就是那个圣灵降临下来的时候，那个范围只是在门徒们当中。你看到这里很清楚，就是说充满他们所做的屋子，那一阵风吹过是在那个屋子里，那个舌头显出是在那屋子里面所发生的事情，外头的人没有直接在这个事情上。那我们就不能不问，那一天我们的主做这样的一件事的目的在哪里？作用是在哪里？我们感谢神，是因着这个响声，他们这些人聚会的地方就给人发现了，所以众人都涌到他那里去了。不然的话，那么大的一个那个圣殿，你去那里找这一个地方发生的点呢？因为弟兄姊妹，你特别注意到他那一阵圣灵好像一个风那样吹过，只是在那个屋子里。那这一个我们就不留意到他很明显的在那里要突出一件事情，让众人都晓得在那里有个地方，那里发生了一些事情，所以人都往那边涌过去了。那这是一点，另外就是在屋子里头，就是那120个人，他们都经历一件事情，他们不但是听见简单的来说了，就是那个风声，他们也看见了舌头好像火。圣灵好像舌头一样，像火一样，就落在他们众人头上。那这对屋子里边的人来说，这一个记号，就给他们领会到有一些特殊的事情发生了。但是这个特殊的事情是什么呢？这就和底下的那一个方言的见证的那个事情发生关系了。因为那个圣灵来了，像火一样的火一样的，一个舌头的那个样，当然我们可以就从 你算它是一个意象也好，你算它是一个经历也好，你都能看见这一个意象里边有的那个含义是跟人的舌头有关系的。也和主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的那一个应许有关系了。但是这个关系怎么显出来呢？那我们先不把那个范围扯得那么大，只是围在那个物质里，在那个物质里头的120个人，他们就经历了一件这样的，经历了这样的一件事情。那他们就知道了，主说要我们等候，等候父所应许的那个，父所应许的。那现在父所应许的已经来了，我们怎么知道他来呢？因为主在我们身上给我们个人去经历了一件很特殊的事情。那这是对物质里边的人来说的，对物质外边的人呢，在底下我们就看到了，整个就受吸引，都往那个地方聚过来了。一聚过来的时候，就他们就在那里讲，就听到他们在那里讲话了。那听到他们的讲话呢，就是底下那一大段的话里边所说的了。他们这些人讲话，我不知道他们当时讲出来的是怎么样，但是别人听起来的时候呢，就听到问题出来了。他们讲我乡下的话，他们讲我从小孩的时候就开始讲的话，那他们讲的话就是我们平常在外边的那个话，他们本来不会讲的，怎么现在会讲出这些话来呢？这是当时的那个情形。所以这个地方，刚才我们弟兄说有两个地方提到这个事，不止两个地方，三个地方。一个地方是他们用别国的话，然后是接了两次说到用我们的湘潭。那所以我们就很清楚的看到，当时他们所讲的那个话，没有从人听觉来说，就不是一个统一的话语，都是分散的很不同的各种地方的方言。但是在讲的那个人呢，我没讲过，我不知道，反正我听过人家讲，但是我听人家讲的呢，我听来听去都是差不多那个音调，就不像这里说别的方言，说别的湘潭，说别国的语言，完全不是那一回，那不是那一回事。我算起来大概我听过大概超过十几个人了，不算顶多十几个人都是，但是这十几个人不是在聚会里面的，是我个人和他一同祷告的时候，他说就是说出其他的话来，其他，但是这十几个人里面说出来的那个话呢，在我的记忆里面都是好像是那都是几个发音，没有什么不一样的。那跟圣经里面一做比较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那个问题。除了刚才我们弟兄提到这个方言的那个事情以外，我想很特别，我们不能不要留意到哥林多前书14章里边引到以赛亚书上头所说的，在当就是说到当时这个话所说的那个功用的那个问题。因为在那里呢，特别在哥林多前书14章就直接把那个把以赛亚书的话引出来了，就是神说时候到的时候，我要用那些不是我的百姓的话来向我的百姓来做见证，但结果他们还是不信，还是不听。在那保罗在那里也是这样签到说到这样的这个事情。那很显然的给我们看到，神当时用着这一些，用着这些不同的语言来发表出来的时候，那个目的 乃是要叫各种不同语言的人在那一个地方都听见神要人知道的话。那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当然我们要提到那个在方言里边的这个运用的时候呢，好像那个范围也好像比这个稍微宽一点，在圣经上的记载来说，但是它宽是宽一点，但是没有越过这个为基督做见证的这一个这一个点的。我想这一个是我们弟兄姊妹们能要掌握的非常要掌握的非常好的。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因为经过那么许许多多年下来的时候，这一个问这方言所造成的那一个给人误导的那个问题是比较越过越清楚了。当然现在还是有很多弟兄们他们还是很羡慕也很重视的这一个点，但是我们回到神的话里边来看的时候，我们说我们知道神会做这样的工作，但是我们要把它放在一个很特别给重视的那个位置上呢，那个不是主的话里面给我们所特别留意到的。我想我们弟兄姊妹这样看，我们这样稍微留意一下的时候，我们很清楚就看到在当天五旬节那个风声，那个因为弟兄姊妹你听到差不多有一个众人听起来是一个响声，这个响声就引出一个作用，人都往那里去，这个是当时的情形很明显的。第二个呢，他们所碰到的就是他们听见的也是声音，但这个声音是他们生来的乡谈，别国的话语。那么我们就不能不留意到当时当这些事情继续的显明的时候，跟起初的那个舌头像火焰那样显出来，和那个像一阵风的那个吹过充满那个房子，这两个现实的情形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因为我们除了这里看到这样的记录以外，在整本圣经可以说你没有看见重复的这样的记录。一阵风吹过岂不是没有，说方言的记载还有好几次，但是你看到有两方面你可以去留意的，一个是从方言看当时的情形，另一个呢就翻转过来从当时的情形看方言。你从方言来看当时的情形的时候，你看到这个方言的这个发生是很自然的。如果你从当时的情形来看方言的话呢，你看你也是看见这个方言的出现也是很自然的出来的，而不是有特别的安排，有特别的条件，你要怎样，那所以呢，神就有这样的结果。因为其中最特别的那件事情是乃是哥尼流家里的那一个经历，彼得说了两次，一次是当时。一次是在耶路撒冷做见证的，那彼得一再在那里说，我一开讲使徒行传上彼得还没讲完，圣灵的那个恩赐就在哥尼流的家里头就显出来了。所以你看到是很自然的按照圣灵自己的管理在那里来执行， 而不是有这个特别的程序安排。那我们就不能不由问了，那方言的目的是在哪里？方言的目的不是说你要有一个这样属灵的经历才证明你的身份在神面前是明确，不是。我们看圣经所有每一次的方言的显明，只是为了一个目的，是印证这一批人神悦纳了，神接受了。但是也不是每一次都是这样，那正因为不是每一次都是这样，因此我们就看到每次神借着圣灵的恩赐来显明神悦纳这样的人的事上面呢，这给我们很清楚的看见每次的记录那些人有特殊的背景。比方说五旬节这一天，那头一批有这样的全都是以色列人。第二次就发生这个事情了呢，应该是在什么时候？应该早一点吧，是吧？撒玛利亚早一点还是哥尼流家早一点？
哥尼流。
哥尼流家早一点，那这个弟兄们很清，就很显然你看到了，在犹太人的眼睛的里头、心思里头，这是罗马人。神根本就不悦纳他们的，神不会悦纳他们的。但现在呢，借着从彼得从约伯的那个人的家里，一直到哥尼流家里所发生的事情，一直在那里印证犹太人以外所有的人都是在救恩里边神所接受的。那然后你再下到那个下到那个撒玛利亚那个腓力的那一次，我们也知道撒玛利亚人的他们的那个背景在犹太人的眼中看来是混种的，是回血的，是不干净的，也是整不悦纳的。所以神就用着这一个来印证神悦纳这些人，然后再来到以弗所的那个地方，哥林多那个地方，保罗把因为亚波罗在那里那个福音没有传得很明确，他只是停留在约翰的浸的那里头，所以人对主的接受没有不太清楚，所以他们说是我们都是信主，但是保罗看不像哦，交通起来的时候灵里边好像不太有这个交通的那个感觉，所以保罗里面很苏醒，他立刻就问：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说没有听过圣灵赐下来这回事。保罗说：那你们信什么？你们信的是什么？他说：我们信约翰的浸。那问题就出来了，但是现在他们愿意信主了，那会不会我们现在我们是外邦人，我们也走错了路，现在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愿意信主，那主要不要我呢？感谢神，那一次也有一个特别的记录在那里，这些人也是神所悦纳的。所以因此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所提到的方言的那种记录啊，完有记录的那一些 完完全全是和那当时那个接受主的人的这个他们身份的特殊的背景有很大的关系的。那么如果就回到了第二章这一个地方来看的话呢，那这个地方就包括的更面就更广了，因为在这里提到好多不同的地方，好多不同的语言，但是都在同一个时间的里头，他们接触到同样的一个属灵的经历。但是对门徒来说呢，对当信主的来说呢，这个是我一直到现在我弄不清楚的，就是他们究竟当时讲就是讲他们的希伯来话，但是听的人就听到是他们的家乡话，还是他们讲出来就是讲出那一个，但这个并不重要。因为那一个这特别记录这个事情的时候，是说到这些人是因着这里一个恩赐的显出而认识了主，那个才是主题。所以我们感谢我们的神。那么从这里呢，我们就留意到一个事情，回到第一章，主说你们要受圣灵的浸，主又说你们要得到圣灵的能力，就可以到各处去做我的见证。现在到第二章里面呢，就提到圣灵充满，这里也提到三件事情。那第三件事情是不是可以画上等号呢？完全不是的，因为他在主的话的里头，对这三件事情有特别的定义给了他们的。说到圣灵的浇灌，那就说到说到圣灵的那个的浸，那很清楚说到是建立那个身体。说到那个圣灵降临，乃是你们有可以显有显明恩赐。说到圣灵充满，那是叫他们有属灵的那个，我用力量这两个字来包括那个勇气也好，话语也好，说各方面的包括在里头，让他们有那样的条件，或者说那个可能性，在任何的环境的里头来做主的见证。但到第二章的时候呢，又提到那个圣灵浇灌呢，因为彼得后来就说了，他们都不懂嘛。彼得说，哎呀，这个不就是约珥所说的那一个到末了的日子神要把那个圣灵浇灌上来吗？现在就是那个圣灵浇灌的那个事情的表达。那弟兄姊妹要注意这个，彼得没有在这里说是应验那一个，只是说就是那样的一件事。那样一件什么事情呢？神把圣灵很宽广的很充裕的上地上来倾倒，但是却不是应验约珥书所上头所说的。因为为什么不是应验约珥书上头所说的呢？我们留意到那里的话你就知道。因为约珥书里面说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是说到对经过大灾难以后保留下来的，还剩下来的那些以色列的渔民所说的话。他们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叫我的圣灵浇灌凡有血气的。那弟兄姊妹，你不能忘记这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第一是地点的问题，第二是时间的问题，但是更重要的是那个范围的问题。那个范围是怎么说呢？凡有血气的。但是这范围血气的是指的是哪些人呢？ 是指着那些以色列剩下的人，而不是一般的。因为你特别在那里注意到，我要把我的圣灵浇灌给这些人。在那一个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那这个，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和上头说，我要浇灌，凡有血气的，我都浇灌。那凡有血气的，如果我们没有看到这个是说到犹太的以色列的渔民的话，那就只能是全地。但是我们没看到圣经里面有过这样的应许，说全地的人是会完全信主得救的，所以他不在这个凡字的里头。那所以那里头也就有了一个范围在那里。凡有血气的，我都用圣灵浇灌他们，把圣灵浇灌他们，然后就说到他们有一些什么特殊的这个经历。那这许许多多的事情都和那个凡字是非常非常紧密的连在一起的。你那什么时候才看到这个事情呢？只有在经过了大灾难结束了，国度开始了，以色列全家悔改的时候，在这个以色列全家悔改的这一个事情实施里头，我们看到这件事情应验在哪里了。所以彼得在这里说，这正是，他不是说应验，他就是正是什么？正是那个圣灵浇灌的那一回事。那这样问题又出来了，那既然是国度里头才发生这个事情，那五旬节那个算是什么？甚至还是不是还是圣灵的浇灌呢？还是另外一个名字呢？但是从圣灵那个动作来说，它仍然是圣灵的浇灌，但是这个好像就是国度的那个圣灵浇灌的那一个事实的一个影子，在教会的这个时期的里头来显明出来。这个我们就从提多书第三章里面就看到这一个，就看到在新约的时候，在教会的时期的里边圣灵浇灌的那一个目的。那我如果弟兄姊妹你翻到约翰要提到书三章那里去看呢，你就看到了圣灵浇灌是叫我们得着重生和在主的面前称义。当然你说这个事情是怎么怎么说出来的呢？那这个又和神的圣灵在历史上在人中间做工的那一个实际的表现所带出来的。因为提多书里面所提到的是新约的教会的那一个所经历的事情，但是在新约的教会经历这个事情以前，圣灵在人中间的工作，我们弟兄姊妹都知道了，就不是普遍的，也不是长久的，是很个别的，又很短暂的。个别就是说完全是个人做单位的，神要用大卫，神就给大卫有圣灵充满，但是神用大卫用完了以后呢，那个工作完毕了以后呢，神也许就把圣灵收回就不再给他，或者说神要用着一个人，那一个人 后来因为是愚昧而离弃了神，神又从他身上把圣灵收回。那这个是在旧约里面的那个神，神的圣灵差遣到人中间来的那个实际的光景。所以才有大卫在诗篇里面的那一个祷告，但许多时候有不少神的儿女们就把大卫的那一个祷告用作了神借助圣灵做工的法则来用，特别用到新约的神的儿女们的身上来，那这个是不太准确的。因为大卫那个祷告就是神啊，求你不要从我身上收回你的圣灵，那就是说神把圣灵收回去了我就没有了，那就是神就不再悦纳我这个人。但是感谢神的，我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弟兄姊妹也提过了，在新约的时候神把圣灵差来，借着神的儿子的名差来给我们，是一次差遣，一次给了我们就永远与我们同住，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的。那所以因此当我们在以后一直在读到那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楚的能看得出来啊，在使徒行传里面提到许多方面关乎圣灵的工作的事情，就给我们有一个大概的那个把握来看到神怎么在我们身上做成他所要做的工。我想我特别就是补充这一个点，就是让弟兄姊妹能注意神把圣灵差来，尤其是头一次在五旬节那次把圣灵差来的时候，神所显明的圣灵工作的那个目的是什么，和他们和他那个功用是什么。那这个我们能掌握的住的时候呢，我们读使徒行传就你会看到那个路是很清楚的。